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在人生当中就是要追求认识知道那重要的东西，并且我知道之后我有没有去回应，我有没有去把它行出来啊？有些人啊，圣经在雅各书告诉我们，人如果看了镜子就走开，那么没有任何的去调整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没有改变，他看到自己的脸有一些污秽，有一些不整齐，他却不去梳洗，他仍然照常的过他的生活，那么这个人就是怎么样，知道自己的问题却不去改变，不去改善，这个是错误的。正常的人看到镜子自己有哪一方面有点这个肮脏啊，还是不整齐呢，我们很自然的我们都会去梳一下，去洗一下啊，那么才可以见得了人呢 这是很正常的。那么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呢尤其是这个真正关于我们生命的东西呢，我们更应该如此。我们看医生的话，如果医生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些病症，那么我们要注意某一方面，并且要吃药啊。可是如果我们花钱我们看了医生，医生也告诉我们正确的我们的病况，可是我们却不按着医生的所吩咐呢去做的话，那么我们的病会得到医治吗？不会，甚至它会恶化，恶化到一种程度呢，或者有一天医生说我也已经到末期了，什么药也救不了你了。所以当我们还可以改变，还能够改善我们自己的某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好，去做对，这是身为人的责任。相信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也是这样，我们不要做一个懒散的人，我们做一个殷勤的人。所以要知道未来，为什么你要知道未来，是因为你要去改善你自己的生命吗？还是只是出于一种好奇，我们说多管闲事啊，喜欢到处我知道这个你听说吗啊，是我们做完工我们吃饭的时候哇就聊聊聊，哇你看到这个你听到这个吗哦，关于某某人的事情，我们就喜欢听是非讲是非，可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够造就人，也不能够帮助到我们自己生命。所以我们要学习在言语上态度上，我们要追求所认识所学习的东西呢，是能够建立自己然后去建立他人，这是神要我们拥有的生命。所以今天将我们看到在刚才主席为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门徒他们就是好奇，因为在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就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他们好奇，他们继续问耶稣。为什么他们会忽然间好奇呢？因为我们要读前面的一句话就是在第二节，或者说在从第一节开始，因为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因为当时以色列这个圣殿呢是非常壮观宏伟的很多人都从世界各地的跑去以色列了，去看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圣殿这个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没有讲啊，不过我加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不要说这是我们犹太人我们夸耀的，这是我国家的国宝世界各地没有的金碧辉煌的。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门徒就告诉耶稣，耶稣你看哇，可是耶稣说，我实在跟你讲，我就说我跟你讲一个事实。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他知道犹太人里面的心理。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们以自己的国家为骄傲，没有错。可是有时候我们要看见一个事实，一个事实，尤其对当时的犹太人说什么呢？他说你不要只看眼前的好，你要更加为将来打算，因为这个不管有多好，终有一天它会怎么样，会被拆毁。他说没有一个石头会在另外一个石头，因为当时的建筑是用石头的，这个圣殿是用石头所建起来的，是用很他们 当时所罗门王他们寻找了很多这些大块的石头啊，有机会如果你们去以色列的话，感谢主，我去过一次，有看到哇，还有很大的一个石头，他们去寻找，他们把它切成他们的这个尺数呢，然后他们就套上去，再找另外一个再套上去，所以这个建筑呢是非常稳固的，是能够持久很久的啊。那么它的根基也是很好，是因为是用石头的，所以风吹雨打呢是能够经得起这个风吹雨打时间的考验的。可是耶稣却说，有一天会发生一件事情，没有一个石头会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意思是什么呢？会彻底的被拆毁。今天你引以为荣的，你以为可夸的，可是我要让你告诉你一个事实，眼前是这样，将来就不是这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以色列得罪了神。今天我们看我们的生命，或者觉得哎还好啊，不错啊，或者你有一些东西你也引以为夸的，可是如果你的生命不改变，你有罪你不悔改，终有一天这些都会没有掉。因为我们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的，没有一样东西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带着去说哎，我有一个东西我可以夸，至少我有做这个东西。当我们站在神面前，在神的审判面前，没有一样东西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可以夸什么呢？我们只能求神啊，你怜悯我，你恩待我。如果单凭这样，神说你凭什么？凭什么我要怜悯你恩待你？因为我信了主耶稣为我的靠山。刚才我们诗篇46篇，我们唱的诗歌，他是我的宝藏，他是稳固的。今天你的生命是建立在什么事情上？所以当耶稣讲到这个圣殿将会被拆毁，门徒他们就怎么样，很惊慌，就惊慌失措，说哎，怎么可能呢？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他们很关注，可是他们知道耶稣讲的话不是随便讲的，所以他们就问耶稣啊，打破这个砂锅问到底，就问清楚耶稣啊，第三节，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而且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让我们知道你来之前，这个世界要结束之前，我知道那些预兆呢，我可以预备好，我可以防备，我不要等到忽然间你来了，世界要完蛋了，我还在迷惑当中，我跟着这个世界灭亡。我希望说当你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灭了的时候，我可以说我有一个保障。所以耶稣毫不隐瞒的就告诉他们，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什么是谨慎呢？就是要小心，要注意，不要随意，不要轻易的，要很谨慎。谨慎什么呢？免得有人迷惑了你们。到底我要小心注意什么呢？你要注意，要小心有人会来迷惑你，让你迷失方向，让你觉得困惑，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到底这样该做吗？还是不该做？你会感觉到很迷惑。他说将来预兆，什么预兆呢？有很多人会被迷惑。因为在第五节他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会冒我的名来，他们会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他不是说有可能，他说一定会迷惑很多人。可是希望你不是其中那一位，所以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会被迷惑。因为一个人被迷惑，迷失方向，不知道向左还是向右，那是很可悲的。到底要向前走，还是往后退，还是站在当地？你来到生命的十字路口，你不知道到底我要漂洋过海啊，还是留在我家中啊？我到底要做这份工作吗？我到底我要为我的儿女 继续开刀动手术还是不要？要花这笔钱吗？还是不要花这笔钱？我们不知道，因为一旦做出决定了之后，这个决定如果是错的话，我会失去我本来拥有的。我们说赔了夫人又折兵，对不对？本来至少还有一个，现在呢，因为做错决定，全盘皆输。迷惑是很可怕的，可是我们要如果要就是要学习清楚。我知道我生命的方向，我知道我现在做的决定是正确的，是有保障的。我不知道现在你们在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家庭、你的工作，你面临的什么，或者将来你会面对什么困难和挑战，需要你做出决定的，你要怎么样的去看待，怎么样去处理呢？作为基督徒，神告诉我们你要谨慎，可是怎么样谨慎呢？待会我们会看到。不过首先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要谨慎呢？因为将会有很多人冒耶稣的名来迷惑人，他们好像就是专专就是要来骗人的，使人家迷惑的。本来你走得好好的，他从半路他杀出来，他说：哎，你觉得你真的走得对吗？你真的信得对吗？耶稣是真的吗？圣经是真的吗？这位今天的传道讲的是真的吗？怀疑怀疑怀疑，这就是魔鬼的伎俩。从开始创世纪第三章，他用了这个伎俩，神真的这么说吗？他就迷惑了夏娃、亚当。同样的伎俩，他要迷惑人。今天神告诉我们，他要引领我们，我们不要被迷惑。首先我们要谨慎。所以当人家说：哎，这里第六节说你们也要对不起，我后面会说到，当人家跟你讲说我是基督我是谁，对不对？刚才我们会读到在26节25节，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不要信。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话，吉天独得啊，死天死地啊，每个人都看，对不对？如果今天你在马上有人指的话，你什么什么，每个人都跟他看啊，那个扒手在旁边就啊弟弟啊，每个人什么东西啊，声东击西啊，什么什么，大家都会去看，没什么事情，可是背后已经跟人家动手脚了。假先知就是这样。今天这个世界很多很多，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种类的骗，不同的东西都有啊，钱财主要啊，名利也有啊，色也有，都有，都是为了要迷惑人，然后得到他人的好处，成为自己拥有。我们今天不要去迷惑人，那么我们也要小心被人迷惑。所以这里主要告诉我们，不要，我们要小心的就是不要被人迷惑。因为有很多人会，他好像专专就是要来迷惑人家，误导人家。反正我们要注意，我们要看到什么预兆呢？我们也不会一一的去分析不过这里告诉我们，首先是关于到打仗。主耶稣来之前，再来之前，还有这个世界的末了会有打仗。今天我们常常都听到打仗的风声其实也有打仗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不过会怎么样？一年接着一年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恶劣所以这里其实基督耶稣在告诉的门徒怎么样？你要观察你周遭的这些所发生的事情，会不断的发生。你知道怎么样？耶稣的再来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了。还有什么呢？在第七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是我们讲的天灾人祸。哪一年没有天灾人祸？都有。可是每一年按这统计，每一年这些事情都在怎么样增加恶劣。所以如果你有常常看报纸的话，每次这些地震的海啸啊，1.2啊 2.2啊 3.7啊 4点多啊 6点多啊 7点啊 9点，越来越多。我在新加坡没有尝试过地震的感觉，他们说住在那个丹比尼那个东部的啊，有尝试过印尼地震的时候，好像也稍微感觉到一点点啊。或者是我们看影片呢，看到地震的发生的时候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只能够想象。不过地震发生的时候，肯定是绝对可怕的，很多东西都会倒塌，不单单你会失去你住的地方，你有的东西，甚至还会压死我们自己，我们的亲人。而地震的缘故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地球发生恶劣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我们讲的恶劣的，规模是很大的，所以它的地震呢就一直影响到各地，从海底影响到地上、岸上。我们看到这些海啸所带来的破坏性，房子都能够倒塌，连根树都能够连根拔起。所以这里耶稣告诉我们，必将有这些事情会接二连三的发生，那么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注意。好，所以除了假先知啊，那么假基督，还有什么呢？这些天灾人祸。那么第九节告诉我们，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怎么样？基督徒会受到逼迫，教会会受到逼迫，传福音的事工会受到拦阻，我们会受到政府啊，甚至工作啊，家人的敌对，他们恨恶那些传耶稣的人。而自古以来啊，教会的开始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世界历史、教会历史，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被压抑的时候、约束的时候，没有因此而变这个被灭掉，反而怎么样扩张。也其实我们观察到，就是因为基督徒受逼迫，他们分散各地，福音传得更快，传到世界各地。这一切一切都应验了神的话语，神的事情是不能够被拦阻的。不过我们要小心，这些事情会发生。今天也是有很多教会啊，最近这两天的新闻啊，有些把教会给烧了，基督徒给杀了，这些恐怖分子，各个国家都有。在新加坡是所谓的比较还好啊，我们的逼迫还是很文明的逼迫，我们还可以自由来教会来敬拜，所以我们要珍惜。所以刚才主席有提到祷告，对不对？我们从海外来到新加坡，这短短的这个时间，我们要珍惜，因为回去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要珍惜，来认识真理，来学习，要扎根。为什么扎根重要呢？待会我们会看到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根基打稳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根基打稳，不管你去到哪里，你遇到什么事情呢，你永远是站立得住的。可是如果你根基不打稳，你去到哪里，不管环境有多好，你都会埋怨呢，你没有喜乐了，你没有平安呢，你仍然是迷惑的，你不懂你在信什么，你只是随波逐流，跟着大家走。 所以他就给我们了很，耶稣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所要发生的事情。他说你要谨慎，就是你要观察，你要注意，你看见这些事情。他说甚至要比很多人怎么样，第十一节，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OK， 今天现在我在我的教会，我在传讲这个彼得后书。彼得后书是使徒彼得所写的一个书信给教会。彼得前书呢是写给教会也是一样，不过是鼓励他们这个世界有苦难，那么在苦难当中对我们有益处，我们要靠主。而彼得后书呢是告诉在教会里面的问题，会有假先知会进来教会来迷惑人，那你们要防备。彼得前书是防备外面的苦难，小心怎么样应对。彼得后书呢是应对教会里面的问题。而怎么样的应对这些假先知的进入呢？你要在神的话语扎根，那么你就不担心，不用怕这些假先知假师傅的迷惑了。所以这里会有很多这些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很多人会被迷惑，不是单单说他们会尝试去迷惑很多人，这里也告诉我们很多人会被迷惑。好像刚才我所说的，最重要是你我不要被迷惑。我们不懂是谁会被迷惑，我们要注意的是自己不要被迷惑。那么我们也尽我们的能力帮助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也不要被迷惑。不过首先是自己要不要被迷惑啊，你自己根基不打好，你怎么去帮助人家呢？所以首先要自己开始，然后再去帮周遭的人。给我们再跳到十五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些毁坏可憎恶的站在圣地，十六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要下来拿东西啊，不要下来拿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然后怎么样的怀孕的最好不要怀孕啊，有祸了。因为都很不方便，就是说什么要逃亡啊，你没有时间再去要保留什么东西了，你要顾着你的生命了，反正这些东西外在东西呢会缠累着你，所以会到一种地步呢会越来越恶劣，你要为你的生命而保守。这就是这里所描述给我们的大灾难。然后我们接下来读到后面第二十三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被迷惑了。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战争啊，天灾人祸的时候，那么很多人都会互相的陷害，而且我们会被逼迫，我们要逃难。在这个时候呢，火上加油，还有这些人会怎么样？他们能够行神迹，他们说：“哎，我就是那位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他会告诉你啊，你现在你的生命很苦，对不对？世界很乱，对不对？我现在能够行神迹，我是那位救世主，我来拯救这个世界，我来搞定。他说怎么样呢？他们是能够显大神迹大奇事，他们能够，真的能够，他们不是单单变魔术。其实今天如果你看一些变魔术的节目啊，已经很神奇了他们可以站在原地呢，然后飘上来了，他们甚至可以所谓的在水面上走当然有人拆穿了，他这个在水面上走，因为水面之前已经放好东西了不过如果他不讲的话，没有人拆穿的话，他们做的真的是很像的他们那个手呢可以穿这个玻璃这样穿过去，当场不是说拍戏这样给你看，可以当场演给你看，他们的魔术已经很神奇了。 还有更多神奇的东西。而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怎么样？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你这个还是算小神迹小奇事，已经很神了，已经很奇了，无法解释的。我们讲 mind boggling， 我的头脑根本就哇无法领会你这个哇刚刚所发生的事情，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怎么猜到的？怎么想到的？啊，他们说是一个他们的魔术。不过这里说什么样？将来会有一些人怎么样？他们可以显大神迹大奇事，并且他们还可以怎么样？连选民也被迷惑，就是说选民就是那些真正被得救的基督徒，连他们也会被迷惑。所以不要以为说你真信主的，我有神的话语，我就不会被迷惑。选民就是什么？不是讲神的话语，选民是讲那个真正得救的人。一个人得救是怎么样呢？只要你是真心信靠主耶稣为你的个人救主，你就蒙恩得救。不过选民不是完美的，有时候他虽然是得救了，可是没有很好的读经祷告，没有成长。他是得救，可是他灵命没有长进。他重生得救，是一个婴孩啊，很开心。不过十年之后，基督徒呢还是个婴孩。真的，很多基督徒是这样。那他们会逢年过节呢，耶稣受难节啊，这个复活节啦，圣诞节啦，他就会来聚会崇拜。其他的主日呢，他就不会出现了，大日子呢，他就会出现了。有些是这样的基督徒，他是真正得救了，不过他灵命软弱。不过圣经有警告我们 ，Don't play play 啊，不要玩，因为你很可能得救，你的情况也很可能没有得救，因为你不能够确定，你生命没有果子啊，你不知道你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你要确定。腓立比书二章就告诉我们了，你要确定，你要保证。彼得后书也告诉你要保证，你的拣选，你的得救是坚定不移的，这是你的责任。对，一个人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神，你得救是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是因为神的恩典，他拯救你。可是你有责任要确保你是真正得救。你怎么知道一个真正的有得救呢？因为一个真正有得救的人，他就会怎么样结出属灵的果子。这个就是在23章后面所告诉我们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看这个树到底是什么树，看它的果子就知道，对不对？你看一棵树。榴莲啊，榴莲树，苹果树，你看每个果子摘下来都有虫的，这个树砍掉算了，它结不到好果子，都是烂果子，它的根有问题。所以这告诉我们呢，有选民也会被迷惑。在25节看啊，我先告诉你们，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那么在内屋呢，你们不要信。而真正的基督是如何呢？27节告诉我们，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而人子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说什么呢？耶稣降临是怎么样的呢？会好像闪电从东边发出，一直照到西边。耶稣降临就是这样。你知道中国有一个是邪教吧，叫做东方闪电派啊，他或者叫做全能神啊教会啊。最近我也看到有一个新闻啊，他们在中国有一个麦当劳快餐店，他们就打死人啊，他们就是在那边吃的啊，一家庭在那边吃，都是东方闪电派的。 那么对面有一个女生呢在吃她的东西啊，不论发生什么争执呢，他们就是说认定这个人被邪灵被魔鬼附身，他们就当场把那个人打死，有人拍下来哦。最近他们就当然被抓，最后判上这个法庭呢被处死了。法庭在对证的时候呢，就问他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啊，或者他是神经吧，对不对？他不懂他在做什么神经的啊。他们要问他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他说知道。那你觉得你这样做你亏欠吗？不觉得，他们不觉得亏欠，而且他们觉得他们是什么，好像替天行道一样，因为他是魔鬼。他说我杀他是应该，因为他是魔鬼，我在替神杀他，所以最后他们被判死刑了。哦，不过这个东方闪电派不是最近的事情，已经应该有十多年了吧。所以还在，他们是一个很秘密的，好像一个秘密的组织一样，还在中国运行啊。所以你们回去里面也要小心哦。他们不单单在外面，而且他们专注意这个教会的信徒啊，他专专对哦，你是信徒，你信耶稣的啊，他们就要传教给你了。他们会混进你们当中，在教会当中啊。开始呢，他们都会很渴慕学习神的话语啊。他们说，哎，什么事情？他们就问。那你身为牧者很靠心很开心，哇，这个很好啊，新的朋友他很有学习渴慕啊，你就慢慢引入他进来，你就是引狼入室了。他们有一本小册子啊，应该是小册子教导他们怎么样混进教会，那么去诱骗人啊，骗钱啊，骗财骗色，他们的宗旨就是做这个的。 OK 啊，他们的那么这里他们叫称呼自己是什么呢？早期他们称自己为东方闪电派。那么他们的为什么会称自己为东方闪电呢？因为他们是取用这个经文第27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他们会跟那些人说，他们的教导是说基督人子已经来了，而且在我们当中，而且他是女的，他是女基督，他来了，世界末了了，所以你呢把你的钱快点给教会啊，然后全职呢侍奉去传教会，那个世界要末了了，政府不好啊，这个政府是邪灵是不好的，是魔鬼的啊，他们就反政府了。 OK， 所以他们就取用这个经节啊，这个就是邪教异端的危险。他们很喜欢用圣经，怎么样用圣经呢？他们是断章取义。 OK， 断章取义你们应该知道啊，就是这张经文从中间抽一节出来，哎，就拿来用，不管上文下理啊。所以好像今天如果我跟主席交谈，你路过听到我讲哎我爱你，那些哎这你就跑去跟人家讲，哎这两个人有问题，对不对？可是你没有听我们刚才在讲些什么，我其实在跟他讲述我的太太跟我讲的东西，所以没有听上文下理，他就怎么样断章取义了，哇，就到处去传，讲得好像是真的一样。大家如果相信这个人的话，就怎么样，很多人就哇，如果没有来澄清，哎，你真的是这样，他就说，对对，这传道人有问题，以后不敢请他来了。所以这个异端邪说他们就常常喜欢这样，他们也是用圣经，你问他信圣经吗？他们跟你讲我们信圣经，不过他们信圣经跟我们信圣经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断章取义。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单单在听到，大伙你们也是有主日学查经，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明白要问，对，现在都是我讲嘛，对不对啊？你没有机会讲查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机会啊，如果老师给你有时间的话，或者会问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问，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查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问啊，刚才有些东西我不明白，你可以再讲清楚一点吗？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应该弄清楚的，不要只是在这里单单听，我们也要查清楚是否真实这样，我们要理解。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东方闪电派在中国呢是很普遍的，它不只是少数，它是很普遍的。而且他们说很多呢都是乡村的人相信，因为很好骗。不过当然这个东方闪电现在越来越发达了， 他们到不同的阶层的人呢，他们也穿，也很多人仍然被受骗，他们的科技也很发达，他们已经混入到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预防自己，防备这些呢？首先这里这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我们读上下文，这里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其实我们要理解这个经文，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什么是闪电？你有看过闪电吗？应该有了。闪电就是怎么样，白色的，对不对？然后很快的就没有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来就好像闪电一样那么快，而且从这边到那边，就好像刚才我是从东边来，这边是西边，对不对啊？我从东边，刚才我的教会在东边嘛，主日学一完呢，我就搭德士过来，来这边差不多45分钟。德士司机都不懂这里是哪里，他问我那个 poster code 是什么，然后就打他的手机 GPS 啊，哇，指南针怎么样来到这边？哦，他就跟着他的手机来，哇，噔噔噔噔噔噔噔，哇，45分钟才来到这边。我从东边来到西方啊，西边不是，你不是西方，西边这边要花一段时间，对不对？而我在那边呢，我就不在这边；我在这边呢，我就不在那边。我的家庭就在那边啊，现在他们在那边，我跑来这边了。他说，基督来的时候会好像闪电那么快，就是你眨好在其他的经处，你眨一下眼，耶稣已经来了，这是有多快？你们有哦，我们眨眼一下，那么快，而且怎么样呢？他说从东方到西方就是怎么样，会西边的人这个东方跟西边的人怎么样，都会同时间看到，都会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世界都会知道。所以我们要理解，而且不单单从这一段经文，或者从这一段经文，我们或者还不能够完全的，我们要读其他的经文，给我们一个确定跟一个全面的一个理解，一个画面。我说哦，原来他这里在形容的，在表达的，所要带出、所教导的，耶稣的再来是这样的。所以不要断章取义。好了，最后，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经节，就是马太福音第7章。我想用这段经文来做总结结束。马太福音第7章第21节，我刚才我也读到一段经文，在19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它的果子就可认出他们来。第21节，马太福音第7章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那日就是审判的那一天，必有许多人会对我说，就对主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意思说什么？我们奉你的名的时候做了这些东西，都做出来了。可是耶稣说什么？第23节，我就明明就是清清楚楚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从来都不认识什么？不是开始认识你之后呢，因为你不好我就不认识你了。开始呢我救你，你是个好人我救你，之后你不好了我就不要救你了。没有，从来都不认识你。意思说什么呢？你从来都没有得救。很多人就以为说，哎，我奉主的名做了这些东西，难道不足够我去天堂吗？主耶稣说，今天你进天堂不是看你做这些东西。所以他这里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就去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 耶稣要带出今天一个人怎么知道怎么确定那天主耶稣来的时候，末世世界要灭了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你能够确保你是真正得救到天国的，就是平时你的生命你听到有没有行道。很多人我们听到我们没有行道。我的孩子今年是小三，就是七八岁了，年底就八岁，整天就跟他讲啊，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他就哦 OK 然后我就忽然间发现，我就我刚才讲什么，他看着我，他根本就没有听到我在讲什么，他只是回应哦，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刚才我讲什么？他不能够回答，他根本就是没有听，他只是一种习惯性回答哦，因为老爸整天唠叨啊。我跟他讲，如果你做得对做得好，我哪里会唠叨？你知道唠叨累的是我，不是你，对，你哪一个父亲要唠叨？你我很累。如果我讲了你去做，我就不用再讲了，就是因为我讲了你不做，我就要再讲，如果不重要的我就不讲了，任由你去，可是因为我知道是重要的，要你注意，要带这个东西，不要忘记那个东西。可是他一直就是怎么样，从开始就没有放在心，所以就算你唠叨了，反而他怎么样，逆耳，忠言逆耳，耳边风啊。这时候我们来这边，我们要小心自己，听多了我们就当耳边风了啊，就在那边好像哇，吹吹一下，吹吹冷气，对不对啊？最近我去监狱施工，去监狱里面讲道，哇，我第一次去，我不懂，去那边，我因为都是坐牢的人嘛，啊，这是犯人了，他这都有画东西的，哇，一进来，哇，20多个、30个，每次我去都是那么多人，我很开心的，传道人那么多人来听到了，之后他们。其他人跟我讲，你不要太高兴哦。他们那么踊跃的来参加，是因为有 aircon， 有冷气吹啊。因为平时没有冷气吹的啊，只有这个时候上课的时候呢，他们会来啊。有些是信主，有些是不信主的。所以有时候奇怪，我讲到有些人在背后啊，叽叽讲讲在讲话，没有兴趣就来参加干嘛？还来打扰？没有兴趣就不要参加了，对不对？我没有强迫你，他们会来的，因为有冷气吹。所以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我们来教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因为被哎呀压迫，整天催我来，所以我来？还是你认识到我来这边，我能够认识到真理，学习到真理，这个真理能够改变我的生命，它能够建立我的生命，所以我会追求。就算没有这些许多的福气帮助，甚至有拦阻，我还是会追求。因为现在在这里还有人唠叨的啊，哎，今天有没有来啊，快点下来啊，我们要去聚会啊，下个礼拜啊，什么什么，对不对？回国了就没有人唠叨了。所以那些坐牢的，他们在监狱里面都很用心学习基督徒，一出狱呢，哇，自由了，就没有去教会了，很可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我们要防备，免得被迷惑。迷惑其实不管迷惑总是会有的，有人会想要迷惑我们，可是我们不要被迷惑。怎么样不要被迷惑呢？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常常学习明白，最重要是要把它操练出来，你要把这个生命活出来，不要只是纸上谈兵。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宝贵的话语，主啊，充满着智慧，感谢主，从你的话语看到不但你的智慧，看到你的美意，你对我们的爱，你苦口婆心的借着不同的方式，不管是比喻、教导甚至命令，一一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好让我们不会被魔鬼而迷惑，让我们能够走在正道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过得丰盛强壮，好让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的背景是如何的，我们都能够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不单单能够建立自己，甚至能够建立我们周遭的人。我们也特别为着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家人的救恩来交托，主啊，祈求你 怜悯他们，祈求你拯救他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有机会能够把福音传给亲人，好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宝贵的救恩。所以主啊，祈求你听我们祷告，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珍惜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也让我们每天的生活从主日所学习的功课能够操练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免得我们把你的话语丢在外面。主啊，帮助你，帮助我们，你的话语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能够流露进入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的生命也流露出来。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名，阿门。